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11月7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外交部否认有关德黑兰与基地恐怖组织有牵连的指控，称这项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媒体制造的空穴来风，是中情局试图篡改911事件记录的无耻企图。此前，美国中情局公布了2011年袭击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住所并打死他时缴获的47万份文件，其中一名基地组织人员用阿拉伯语书写的19页文件详细记载了伊朗与基地组织关系的历史。这份文件说，伊朗会资助愿意在世界任何地方攻击美国目标的任何团体，只要伊朗的参与不会被公开。这不是伊朗第一次被指责秘密与基地组织合作。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0月说，伊朗的代理人所培训的恐怖分子后来参与了基地组织炸弹袭击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行动，并且补充说，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本拉登的儿子等恐怖组织高层人员得到了伊朗的庇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与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安倍在朝鲜问题上套用了川普总统的一句话，称所有的选项都摆在台面上。安倍还说，为了跟朝鲜对话而对话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是针对平壤当局施加最大压力的时候了。安倍和川普两位领导人在两天的会晤后证实，朝鲜问题是会晤的主要议题。川普总统重申，试图与平壤交涉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但是当一位日本记者问他是否做好与朝鲜开战的准备时，他拒绝做出回应。朝鲜官方媒体称，没有人能预测白宫的那个神志不清的老疯子什么时候会针对朝鲜发动核战争。朝鲜的官方媒体称，正是因为如此，朝鲜必须要强化自己的核威慑力，并且称美国不应该指望我们做出改变。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韩国，继续他的亚洲之行。川普总统在首尔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集中讨论朝核问题和双边贸易。两人在走进会议室前，先与媒体简短的见面。文在寅在川普获得总统大选胜利一周年的前一天，向他表示祝贺，并且赞扬他在为美国再次伟大努力中取得好成绩，包括美国股票市场不断的打破记录。文在寅还称赞川普率领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并期望他的亚洲之行会成为解决朝鲜问题的转折点。川普在发言时感谢文在寅总统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并且期待在接下来的两天会议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川普在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之后，星期二的上午抵达韩国访问。他下飞机之后呢，立即的是前往驻韩美军基地访问，了解朝鲜半岛最新的安全形势。在美军基地和美国驻韩国大使的外面，韩国民众举行了欢迎和抗议川普来访的集会。一些韩国人担心川普会倾向于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香港终审法院11月7号上午批准对被称为双学三子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闯入公民广场案被改判监禁的终极上诉许可，将于明年1月16号聆讯有关的上诉。仍在服刑的周永康获准保释，而10月下旬已经出狱的黄之锋和罗冠聪则可以继续的保释。上诉许可是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等三位法官裁决。各位听众，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让我来告诉大家今天的节目内容怎么样？
没问题， Go ahead。
今天我们要去打拳击， Boxing。
Boxing? Oh, look at that。
回顾经典美剧六人行。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探探换工作的事。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电灯泡。
电灯泡是 light bulb，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猜今天我们教的是那种打扰情侣约会的电灯泡，对不对？
You'll have to listen and find out。 现在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is spelled C-A-R-E-E-R, career, and path, P-A-T-H,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职业生涯。求职顾问建议大家尝试不同种类的工作。
Having a non-linear career path can make you more interesting to potential employers.
有非直线职业生涯的人在雇人老板眼里更有吸引力。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by the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the birth month of infants can indicate what career path they will take in the future.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出生月份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career path.
The month I was born will affect the kind of job I have in the future? That's interesting.
对啊，哎 ，Jessica， 你是几月生的呀
？February. So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my career path?
哦，恭喜你 ！According to the study, 二月出生的人最可能成为艺术家。
Wow, that's nice.
你说这和星座有关吗？我不是特别相信这些东西。
I don't know.But sometimes the predictions do come true, and when they do, i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你又说到大家听不懂的词了，咱们快来教一下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4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那天我去看微雕，真的很厉害。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刻了整整一本《红楼梦》，太不可思议了。我真的惊叹于雕刻师的精湛手艺。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oggle the mind. Boggle is spelled B-O-G-G-L-E and mind,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Boggle 本身有吃惊的意思，而 mind 是思想、头脑。Boggle the mind 意思就是令人惊叹的。雕刻师在小小的一块木头上雕了整整一本书，令人惊叹。这要是换了我呀，绝对不行。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最初计算机非常沉笨，而现在电脑做得越来越轻便，像最新的 iPad 2还不到80克。让我们来听听这令人惊叹的科技进步。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这段话是说，50年前，世界上运作最快的电脑占地要达到整个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其中有很多电子管和机械零件需要经常维修。可现在呢，我们手中拿的小电脑能够在短得多的时间里做多得多的事情。
这确实令人惊叹。想想我们现在不以为然的很多东西，摩天大楼、超音速飞机、基因工程，都是令人惊叹的人类发明。 五十年前，谁能想到现代社会根本就离不开电脑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50 years ago, the fastest computers ever made took up the space of a football field. Their many vacuum tubes and mechanical parts required constant maintenance. Amazingly, the computing devices we now hold in our hands can do so much more in only a fraction of the time. That boggles the mind.
Boggle the mind, 令人惊叹的。在下面这个例子里， Linda 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而她的同事 George 却有别的看法，让我们来听听看。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这段话是说，乔治得知琳达变成他的上司之后十分吃惊，他完全没有管理员工的能力，他的报告经常出现纰漏，而且他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提高生产率。他是如何晋升的，着实令人吃惊。他肯定认识工厂里的什么重要人物。
在乔治眼里，没有实际能力的琳达能够晋升令他吃惊。 Boggle his mind， 大家注意，在 boggle the mind 中，我们可以把 the 换成任何人称代词。 Boggle somebody's mind， 令某人吃惊。在这里，
George was so baffled by Linda's promotion that it boggled his mind。
琳达的神秘升职令乔治吃惊。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was shocked when Linda became his supervisor. She seemed to lack any of the necessary skills to manage employees. Her reports were often inaccurate, and she did nothing to improve productivity. How she ever got her promotion boggled his mind. She must have known somebody important at the factory.
Boggle the mind， 意思是令人惊叹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杨林，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at's really mind-boggling. A friend of mine got a Ferrari for her birthday. Isn't that something?
生日礼物是法拉利，够牛的。男朋友送的吗？
Yes! I joined them for a drive. It was fantastic.
人家情侣开车兜风，你非要跟着，真是个电灯泡。
They don't seem to mind. 不过说到电灯泡， let's find out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琼艳要问的电灯泡。
Happy Friday, Donny. 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计划吗？
Not ye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Let's go salsa.我今晚要跟两个朋友去跳 salsa， 可他们俩是一对儿，我可真不想夹在中间当大电灯泡。 Very bright light bulb.
I se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The third wheel?
Yeah. Wheel is spelled W-H-E-E-L. The third wheel. 第三个轮子。It's a very colloquial way of saying a third person joining a couple in a social context.
没错，我就是不想当 the third wheel.
Exactly. You wouldn't want to bother any lovebirds, right?
Wait. Lovebirds? 爱的鸟儿?
Yeah. In English, we often use the word lovebirds to refer to a couple who are openly affectionate, especially in public.
就是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你不想打扰这对 lovebird, 对吧？
可不是吗？ 不过这两个人很配。They are a great match.
Oh, that's nice. You can also say, they are a match made in heaven.
A match made in heaven. 那不就是中文里说的天生一对吗？
There you go. Since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third wheel, I'll go with you. But firs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电灯泡叫做 the third wheel. 第二，如胶似漆的情侣可以说 lovebirds. 第三，天生一对是 a match made in heaven.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A match made in heaven， 天生一对。不过虽然说缘分天注定，有时候也得寻觅好多年才能碰上合适的人。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find the one. The process itself will teach you what love really is. Don't you think so?
You're right. 而且这个过程越曲折，爱情故事就越动人。电视剧都是这么编出来的。
Speaking of TV shows, 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Today, Will and Jane will talk about my favorite sitcom, Friends.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终极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时聊天，谈到了 sitcom， 也就是 situation comedy， 情景喜剧。
Hey Winnie, have you ever watched any American sitcoms?
我以前啊看过 Friends， 六人行，这算是个 sitcom 吧。
That's right.Now let's see what sitcoms Will and Jane like to watch.
So Jane, I know that you like watching reality TV, but what about sitcoms?
I used to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I cried when it went off the air in 2004.
Oh yeah, Friends was a really popular sitcom. But wasn't it pretty unrealistic? None of the characters worked very often, but they had a huge apartment in New York City.
Who cares?Sitcoms are supposed to be funny.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like real life.
原来啊 ,Jane 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哎。她说的对， sitcom 追求的就是搞笑好玩。谁会在乎情节的真实性呢？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说她以前 watch Friends religiously. 这是什么意思啊？
It means she was very serious about watching the show.
哦，我明白了。如果做什么事情是本着 religiously 的态度呢，就表明啊，你是雷打不动，一直在很认真的做。Jane 看六人行啊，一定是集集都看。他还说啊，2004年这个节目 went off the air， 停播的时候啊，他都哭了呢。
Exactly. Winnie, the opposite of off the air is on the air. You could say Friends was so popular...that it was able to stay on the air for 10 seasons.
Oh, off the air, 反义词呢就是 on the air, 也就是播出的意思。
Why did you like Friends so much? Did you think it was really funny?
Yeah, it was really funny, but it also had a great storyline. All the different episodes were part of the same plot.
That's true. I also thought that the dialogue was really good, too.
Oh yeah, the dialogue was great.I thought everything the characters said to one another was really funny.
So Winnie, what did Jane like so much about Friends?
她说啊，六人行的 storyline, 故事情节特别好，每集的内容相互联系，让整个节目啊，有 one plot, 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
That's right, but Will has a different reason for liking the show, right?
对， Will 喜欢里面的 dialogue, 对话。他觉得啊，这些对话特别好玩。
The other thing that made Friends so good was the cast. All the actors were perfect for their characters.
Oh yeah, the casting was really great. The actor who played Ross did a great job. He was hilarious.
Really? I didn't think he was the funniest. My favorite character was Joey.
Joey was pretty good, but not as funny as Ros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was really romantic, too.
It was kind of romantic.But it got old.
Will 和 Jane 都觉得六人行的 cast 演员阵容啊选得很好。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Will sa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ss and Rachel on the show?
Will 说 Ross 和 Rachel 的恋爱的确挺浪漫的，可是后来就 got old 了。Professor, 这是不是说啊，这些情节老演老演就变得没劲儿了？
Right. It means the plot lost its original appeal because it is too long or gets repeated too many times. For example, when I first heard Craig's joke, I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fter he told it 10 times, it got old.
What about you, Will? Do you like sitcoms?
Not anymore. Ever since the series finale of Friends, I haven't found any other sitcoms that I really like.
Really? So what kind of programs do you watch on TV now?
Lately, I've gotten really into more serious shows, like crime dramas.
Huh? 自从六人行的 series finale, 大结局播完以后 ,Will 就再没找到好看的 sitcom.
That's right. Winnie, you can use the word finale in other contexts.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Olympics, there is always a big finale with lots of fireworks.
奥运会的闭幕式啊，也可以叫 finale. Will 说他现在喜欢看Crime Dramas, 这又是什么节目呢？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说起来，我也是六人行的粉丝呢。I used to follow it religiously.
So did I.
我还曾经打算也搬到纽约去，找一些可爱又好笑的室友同住，就像 Friends 那样去生活。
We all want to live the lives portrayed on TV.
没错，有时候啊，现实生活太无聊了，我简直想背个包裹出去流浪哎。
I understand that. We need some change once in a while.
嗯，说起改变，咱们来听下面的礼节美语，看看 Lisa 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新计划。
礼节美语。
Emily 问同事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
Hey Lisa, want to grab lunch with me?
Sure, Emily. We haven't done that in a while.
Yeah. Actually,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You seem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Is there something going on?
Well,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but I think I'm going to quit after New Year.
Emily 问 Lisa 要不要一起吃饭。他在这里用的动词是
grab, G-R-A-B, grab, grab lunch.
是口语里一种常用的说法，意思是随便买点午饭吃，也可以说
to grab something to eat.
听上去 Lisa 跟 Emily 很久没有一起吃饭聊天了。
We haven't hung out at all recently. To hang out.
意思是跟朋友待在一起。Emily 还说 Lisa 看上去
Sort of under the weather.
似乎有点不舒服。问他怎么回事。Lisa 告诉 Emily, 自己新年过后可能要辞职,但是要 Emily 暂时保密。
Keep this under your hat. To keep something under one's hat.
意思是保守秘密,不要告诉别人。Emily 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突然。
Quit this company? Oh, wow.
I know. I should be pretty happy here, but I'm not finding the kind of job satisfaction I need. I'm a good graphic designer.
One of the best in the company.
That's kind of you to say. But the stuff we do here hasn't really challenged me very much at all.
Oh, I get it. Simply put, you're bored, huh?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For me, a job needs to stimulate my brain. Otherwise, it becomes a daily drudgery.
Lisa 是公司里最好的图像设计师之一，目前这份工作对她没有挑战性。
Simply put,
简单的说，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
Put, P-U-T, put,
在这里意思是说出来，表达出来。上面两人的对话还有
That's one way of putting it,
也是同样的用法，意思是也可以这么说。Lisa 说她需要一份能让她兴奋起来的工作。否则的话，工作就成了
a daily drudgery. Drudgery is spelled D-R-U-D-G-E-R-Y. Drudgery, drudgery.
意思是无聊乏味的工作。
Another thing is that I don't feel like there is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I've been here for 3 years, and I'm doing the exact same thing at the exact same salary.
That's true. Salaries have been frozen for a while, and I hear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I'm finding that I spend a lot of time at work just sitting at my cubicle, daydreaming, or wasting time. I can't sleep Sunday night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o go back to work the next day.
Wow. Sounds like you're suffering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I guess you really do need a change.
Lisa 还说，想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觉得没有升职的机会。
There isn't a decent chance of promotion.
Emily 表示赞成，因为工资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涨过了，而且她听说
Next year it's the same story.
明年还是这样。Lisa 说，有时候上班就是在自己的小隔间
cubicle
里面发呆，浪费时间。星期天晚上一想到第二天还要去上班，就睡不着觉。看来 Lisa 真得换份工作了。
工作中觉得无聊，不如一试尝试。不过，要是像 Lisa 这样 suffer from serious job dissatisfaction， 那可能就真的要考虑换个环境了。
Right. It seems like her current job is a dead end position. No promotion, no pay raise, and no fun.
对啊，这样的工作等于是在一天天混日子，浪费时间，不做也罢。好了，咱们下面换个话题，看场拳击比赛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m bored.
Uh-oh, bored again. I gotta find something exciting for you to do. Well, what do you want to watch on TV?
How about 拳击比赛？
Boxing? Ooh, look at that. One of the boxers is really on the ropes.
就是嘛，那个可怜的家伙被打得退到了角落，靠在绳子上 ,on the ropes.
Actually, Yang Chen,、you can say that someone is on the ropes if he or she is in a bad situation or really close to losing. For example, once the politician got caughttaking bribes, he knew his campaign for re-election was on the ropes.
垂死挣扎, right?
Well, 没有那么严重啊. It's more like 陷入困境.
Okay.
Well, look, this guy is getting really pounded. If he keeps losing, his coach will have to throw in the towel.
对呀，应该给他扔块毛巾，让他擦擦汗.
Actually, Yang Chen,When someone throws the towel into the ring, that means he accepts defeat in the match.
Oh, throw in a towel 就是认输。
Right. You can say that any time you give up on something.
For example?
I asked Karen out on a date 10 times, but each time she said no. So eventually I threw in the towel.
Oh, poor Patrick. 不过你才被拒绝了十次就 throw in the towel。太没有毅力了。
Okay, coach, tell me, when should I throw in the towel?
至少要等他拒绝你100次。
原来在拳击比赛中扔毛巾就是认输 ,throw the towel 就是指放弃承认失败。
Let me teach you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comes from boxing.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It means to announce that you intend to compete for something.
Oh, to throw one's hat in the ring. 把帽子扔进赛场里就表示要参与竞争。
没错。For example, I threw my hat in the ring and became a candidate for the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哈，你竞选学生会主席，我支持你 Jessica.
Thanks, but I'm not really running for that position. I'm not interested in politics.
Oh, 对对对对对，你是二月生的，你要当艺术家才对啊。
Exactly, that's my true calling.
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节目再见，
拜拜。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伊朗外交部否认有关德黑兰与基地恐怖组织有牵连的指控，称这项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媒体制造的空穴来风，是中情局试图篡改911事件记录的无耻企图。此前，美国中情局公布了2011年袭击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著作，并且打死他的时候缴获的47万份文件，其中一名基地组织人员用阿拉伯语书写的19页文件详细记载了伊朗与基地组织关系的历史。这份文件说，伊朗会资助愿意在世界任何地方攻击美国目标的任何团体，只要伊朗的参与不会被公开。这不是伊朗第一次被指责秘密与基地组织合作。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0月说，伊朗的代理人所培训的恐怖分子后来参与了基地组织炸弹袭击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行动，并且补充说，在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本拉登的儿子等恐怖组织高层人员得到了伊朗的庇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安倍晋三在联合记者会上就平壤的核发展做出了一番的表述，他套用了美国总统川普的一句话，称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安倍说，就为了跟朝鲜对话而对话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是针对平壤当局施加最大压力的时候了。安倍和川普两位领导人在两天的会晤之后证实，朝鲜问题是会晤的主要议题。川普重申，试图与平壤交涉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但是当一位日本记者问他是否做好与朝鲜开战的准备时，他拒绝做出回应。朝鲜官方媒体称，没有人能预测白宫的那个神志不清的老疯子什么时候会针对朝鲜发动核战争。朝鲜官方媒体说，正因为如此，朝鲜必须要强化自己的核威慑力，并且称美国不应该指望我们做出改变。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韩国，继续他的亚洲之行。川普在首尔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集中讨论朝核问题和双边贸易。两个人走进会议室前与媒体简短的见面。文在寅在川普获得总统大选胜利一周年的前一天向他表示祝贺，并赞扬他在为美国再次伟大的努力中取得好成绩，包括美国股票市场不断的升破纪录。文在寅还称赞川普率领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朝核问题，并期望他的亚洲之行会成为解决朝鲜问题的转折点。川普在发言时感谢文在寅总统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并期待在接下来的两天会谈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川普在结束对日本访问之后，星期二上午抵达韩国访问。他下飞机之后立即前往驻韩美军基地视察，了解朝鲜半岛最新的安全形势。在美军基地和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外面，韩国民众举行了欢迎和抗议川普来访的集会。一些韩国人担心川普会倾向于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川普称他希望这次亚洲之行，尤其是对中国的访问，能够凝聚足够的外交压力，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香港终审法院11月7号上午批准被称为双学三子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闯入公民广场案被改判监禁的终极上诉许可，将于明年1月16号聆讯有关的上诉。仍在服刑的周永康获准保释，而10月下旬已经出狱的黄之锋和罗冠聪则可继续保释。上诉许可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等3位法官裁决， 马道利表示，看过控辩双方提交的书面陈词，案件有四个法律观点具有争辩之处，包括上诉庭有多大程度可修订案情，考虑犯案动机及公民抗命为由等等。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年10月7号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1917年的这一天呢，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变成了实践。此后数十年间，共产主义席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可是到了1990年代初，全球共产主义呼啦啦似大厦倾，废墟中除了朝鲜仍坚持原教旨共产主义之外，只剩下中国等几个孤零零的面目全非的共产党国家。那么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的非凡表现是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得来的吗？习近平倡导不忘初心，能挽救奄奄一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蜕变吗？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首先请教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呢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来形容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先来谈谈前一部分，其兴也勃，为什么共产主义早期能有席卷天下之势？据说呢，当时包括蒋经国等许多有志青年都曾被这种理论所迷惑。胡先生，
共产主义之所以在当年，有那么大的声势，能吸引那么多的理想主义者为他献身，原因当然很多。依我之见呢，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关于私有制的问题。这个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就是因为它主张共产。共产党宣言就写得非常明白，共产党宣言里写，共产党人可以把我们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因为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个私有制的社会。那么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罪恶，于是一些人就以为，如果消灭了私有制，实行了共产制，那么这些罪恶就会随之这个彻底消失。但是呢，这种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早在这个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过。不过这种理想也遭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有力的批评。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啊，其实人类的社会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仅仅来源于一种所谓不好的制度，来源于所谓私有社会，而是来源于人性本身。如果你废除掉了私有社会，那并不能使这些罪恶消失，反而还可能使很多罪恶变本加厉。那么到了现代呢，马克思主义它之所以能够复活这种古老的关于在人间建立天堂的这种梦想，那就在于呢，他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就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矛盾斗争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呢，他对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的伟大作用，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起到伟大作用，一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指出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越来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那么公有制共产革命那就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他把一种古老的人的一种梦想和一种现在的所谓这个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样子就激发了很多很多的人 而且讽刺的是呢，尤其是激发了那些在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一些人的一些知识人人那么一些幻想一些梦想，那么他们就纷纷就成立了共产党，在自己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可是呢，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结果呢反而使得共产主义彻底破产，使得人们原来对共产主义的想入非非呢就完全破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完全可以说呢，共产主义是被他自己给打败的。
首先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叫风林火山啊，他请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啊，张先生现在跟我们连线有一些技术故障。他说苏共的第一个100年已经到来，结果呢是苏联消失，俄联邦被封锁。他说中华民国的第一个100年过去了5年，台澎金马拥有了120个免签国，还成为了中国乃至亚洲最繁荣发达的地区。这对今天的中国人有什么启示呢？当然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啊，一会儿呢我想请胡先生来做个评论。另外一位叫金刚吴这位网友，他说习所谓的原教旨共产主义太抬举习了，习读过的书呢应该是十分有限的，习的教父红朝太祖毛任之都不曾系统的读过马列经典著作，文革时期连马列的书记都不让读，只能读毛选。毛在文革之初呢也曾表示过所谓要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普选，但毛在实现了他的目的之后就不曾再提，况习乎？习呢只信一样东西，那就是 power 政权权力啊。我想呢，首先我来请这个胡平先生您来回应一下我们刚才两位网友的评论好吗？胡先生，
我想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恰好就证明了共产主义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宪政民主的理想却又显示他们的极其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才那个其实张先生也谈到这一点，以共产革命十月，尤其是十月革命本身，它其实属于是一场武装政变。他首先是列宁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从他的党内的同志，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派手里用武力夺取了政权，然后呢又召开这个立宪会议。可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没有赢得选举，输得很惨。这样子呢，他就这个悍然再次发动武装政变，就建立起了所谓这个布尔什维克的专政。所以从这个共产党它政权的诞生之日起，我们就看到它是完全的就是蔑视这个宪政民主的理想而在此基础之上，它就建立起了它一套那个整个的所谓共产党的专政。那么其后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看到所谓以后的一系列的这些错误和那个灾难的发生。因此呢，最后它遭到失败，遭到了包括这个苏联共产党人自己在内的人的这个唾弃，也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了。
好的，那谢谢胡先生。我们来继续呢，我们今天对十月革命的讨论。十月革命100周年呢，我们看到呢，对于前苏联发展而来的这个俄罗斯和所有共产党国家来说呢，都是一个大的事件。那么请问胡先生，目前俄罗斯的这个普京政府对十月革命持有什么立场？国际主流社会又如何评价十月革命和苏联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呢？胡先生，
普京政府对十月革命、对苏联的共产制度，一直是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那因为有两件事情不要混在一起了，一个是苏联的转型，一个是苏联的解体。普京呢对后者，对苏联的解体，苏联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家，而变成了分成了15个国家，对这点他一直表示很遗憾。他有重新恢复那个古老的俄罗斯大帝国的那种梦想，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呢，他对于十月革命，对于在苏联实行共产党专制，已经建立共产制度这一点，那他的立场非常明确，一直是强烈反对的。我们知道，就在十月革命100周年前夕，在莫斯科落成了一个纪念物，就是哭丧之墙，就有点像这个以色列的他们那个哭墙，用这么一个纪念物，一个纪念建筑，来纪念十月革命以来数以百万计的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在这个纪念碑的这个纪念物的揭幕式上，普京特地讲说， 他认为就是说，要这段可怕的过去是不能从民族记忆中抹去的，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所谓最高的人民的利益的这种名义去把它加以否认。
嗯，
他这个指出非常深刻。我们知道，在中国也出现过比苏联更严重的这种罪恶。可是当局总是以什么九个指头一个指头啊，什么三七开呀、历史巨人在大踏步前进的时候，免不了会践踏一些花花草草啊，然后共产党虽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共产党自己能够纠正啊等等，用这么一些错误的论调替这种罪恶做辩护。而普京呢，他不但是正视这种过去共产专制造成的这种罪恶，而且他拒绝所有为这种罪恶做辩护的论调，在这点上我觉得他应该相当清楚的。那么至于西方世界呢，国际社会呢，那早就对这个十月革命以及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了盖棺论定。20年前，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前夕，法国出版了一部800多页的大部头著作，就是《共产主义黑皮书》啊、它的副标题就是《罪行、恐怖、镇压》，那么其实就记录了这个。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共产国家啊，他们所造成的这种种罪恶，他这份黑皮书就指出，这个共产国家导致了超过1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有2000万人，而中国呢是超过6500万。这所谓非正常死亡呢，那一来就是指的政治迫害所造成的死亡，另一方面呢就是人为的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而在这一方面呢，那中国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而整个共产主义共产国家在这方面造成的罪恶呢，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惊人、非常骇人听闻的。因此呢，实际上人们对共这个整个国际社会对十月革命、对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共产国家共产制度，那已经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这点是毫无问题的。
那我请胡平先生，您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就是说您刚才谈到了这个苏联普京政府这个对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的评价，那么中国尤其是目前的习近平政权，他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个十月革命以及前苏联这个崩溃的呢？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俄国普京政府早已经把十月革命当成一笔他的俄国的一个负资产，当成一个被否定的东西，而在中国那里呢，仍然把它当成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源头，所以他对十月革命至今仍然是大力肯定的。那听说呢，本来这次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国当局准备举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纪念活动，曾经委托中国社科院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整理一篇大报告，而到时候呢，由这个最高领导人，那很可能就是由习近平本人来做这么一个报告。可是呢，到头来一发现呢，你看俄国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正在清算十月革命，普京政府正在清算十月革命。那么显然他要赶到这种做法，我想中共当局讲这种做法就未免太不合时宜，所以呢，又这件事情就悄悄的就把它放下了，只是在这个举行了一个规模不大、影响不大的一个纪念会，草草了事。所以从这一点上呢，从这个中共当局对于十月革命的这种矛盾的态度，本身也可以反映出中共当局对自身、对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这个问题上的这种尴尬处境。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跟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又回来了。我也请张立凡先生呢，简单谈一谈呢这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呢，胡先生他谈了苏联他谈了这个俄罗斯政府，特别是普京政府对于这个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的这个看法。那中国共产党政府，特别是现在的习近平政权，他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张先生。
习先生在他刚上台的时候，就有一个新南巡讲话。这个新南巡讲话，他主要就是重提这个前苏联解体的历史。他就是认为这个前苏联为什么会解体，那就是一个是理想信念动摇，然后呢，这个全面的否定，就是这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啊。全面否定了苏联的历史、苏共的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各级党组织基本上没什么作用，所以呢，他说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要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他说这个苏联军队搞非政治化、非党化，这个就是解除思想武装。所以呢，这个最后时刻，这个有几个人不是这个出来想要挽救苏联，结果还被这个叶利钦带领群众把他们给这个搞掉了。所以呢，基本上来看，就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苏共的解体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就是说按党员比例，苏共超越我们，但是呢，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人出来抗争。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习先生很有一种啊，所谓他的这个男儿的担当，就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要不行了，他肯定是要出来坚决抗争到底，要捍卫这个政权的。那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那从他这几年的这个执政的实践来看，其实也确实是如此。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个举措，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掌控，对于权力的掌控，对于军队的掌控，啊，他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的。他就是从负面来这个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然后呢，补各种的漏洞，啊，军队上有漏洞，思想政治工作有什么漏洞，党组织有什么漏洞，他在这方面都在加固里，然后呢，要这个坚决的维护这个政体。所以呢，习先生确实是一个维护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男儿，确实如此。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毛泽东呢，他有一句这个评价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的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大部分都能耳熟能详。他说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现在国际间我们知道流行下一句话，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当然呢，这是指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表现不凡的这个经济增长。那么我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共产党中国能挽救奄奄一息的共产主义运动吗？
在89年孙中波发生之后，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想当年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拼命争当国际共产国家的龙头老大，可是都没争上。可是到了后来，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成了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这个老大的名义，这个头，这顶帽子，倒自然而然地掉到中国头上来了。不过在起初呢，邓小平还比较清醒，邓小平就针对苏东巨变就提出要这个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出头。他还几次讲，我们千万不能当这个头，这个头我们当不起，当了这个头对我们没有好处啊。那邓小平这么讲，当然他基于两种考虑：第一是在当时，也就是90年代初期，那中国的综合国力还很不发达。没有资格当头。另外一条呢，他邓小平也很清楚，社会主义那一套就是不灵光
啊，
因此他大力主张至少在经济上是富集资本主义、引进资本主义的。
那么我再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先生看看试试张先生的连线。过去30多年呢，所谓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共产主义的成就吗？刚才胡先生谈到这个问题，那中国取得的这个过去30多年取得的这个经济成就，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呢？张先生，
其实还是应该是姓资。所以这个邓小平在关于姓社这个姓资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个说法就是不争论，因为一争论，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理论就没办法这个讲得通，就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实际上实行的还是权贵资本主义，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它是由少数的一个政治集团，垄断的，这种体制，它把这个公有制，实际上变成了这个官僚集团或者官僚政治集团所有制，用这种方式来垄断社会的权力、财富以及这个，社会的思想，它做到这一步以后，它就能够控制社会。那所以邓小平他的这个所谓不争论，也是怕 就是这种争论会导致理论上这个矛盾自伐，就不能自圆其说。那现在来看，其实共产党讲的这个阶级斗争理论现在变成了，就是出现了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就是权贵资产阶级，或者叫权贵资本集团。那过去所讲的这种公有制，其实是在这个公有制的名义上，讲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其实是民尽所能官取所需，老百姓努力的在这个发展生产，积累社会财富，但是呢，这些社会财富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都被这个政官府给拿走了。
嗯，
然后他讲的这些个东西，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最终的感觉，他还是蔑视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把人作为生产力的三个因素之一，实际上在这种制度下，人他是没有尊严的。那从所有制的角度来讲，这也不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而是这个少数人占据了大量社会财富的这么一种所谓的这个公有制。在公有制的名义下，其实都是在谋取私利。所以这样一种不公正的，就是资本主义所有的那些个公正，连在这个体制下它还是没有。那当然，现在可能习先生想用一套他自己的中国模式来校正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呢，他既继承毛泽东的集权，又继承这个邓小平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这个开放模式，
嗯，
从中呢来巩固，最终达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这个作用，
嗯，
这个他正在做。
好的，那这样呢问题就来了。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都同意，就是说呢，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成绩呢，实际上姓资而不姓社。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邓小平他用资本主义方式改革了毛时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那么现在习近平呢却要用通过资本主义积累起来的国力和财富来恢复和巩固原教旨色彩的这个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包括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那我请问啊，张先生，北京的张先生，我请问您，您觉得这合乎逻辑吗？
这个历来就是中共的这个执政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逻辑。
嗯，
这个也不仅仅是中共的问题，就是说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他们搞的这一套东西跟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或者说只是形式上有关系，他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但是呢，实行的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还有毛泽东主义。当然，现在有可能再出来一个新的主义，并且呢，向全世界来推广。
嗯，
所以呢，在习先生上台的时候，我记得就有这个太子党的这个一些人来向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来这个来宣告，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要支持习先生来进行一场这个巩固政权的改革。这个改革呢，可能他要这个从顶层设计开始，然后呢，他要通过土地确权，通过股份制或者混合经济体制，至少可以管20年的用，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这个政权20年不倒。
嗯，
现在来看呢，这个思想是越来越强烈，甚至现在也提出了一个30年的目标，就是2个15年的目标，这个也提出来了。嗯，其实呢，我感觉还是一种共产主义实验的这么一种感觉。其实我们这14亿人其实都是这个实验的小白鼠。
嗯，
从毛主义开始，其实就是偏爱什么东西呢？偏爱顶层设计，偏爱计划经济，偏爱军事共产主义。然后毛时代他是要打造社会主义新人，要搞什么呢？人民公社，要搞全国学人民解放军。那解放军是什么呢？就是解放军是一座大学校。其实他所喜欢的就是这种军事化管理的国家。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